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诗儿和他的禁止拉扯。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想和你聊聊去年的此时此刻，聊聊你和我在这一年里的一些灾后重建的工作。说实话，这一期节目的制作周期非常的长，在四月份的时候，我就想起来说，哎，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正在坐牢呢。我得做一期这样的节目，再纪念一下我们去年上海包括全国各地的封控的一周年。这一篇一周年记拖了快三个月了，现在这都七月份了我才做好，因为整个制作还有回忆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但我刚好也就是在这三个月的拖延的期间，我自己心理上生活上都完成了一些转变，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天意吧。本来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和题目呢，我都已经想好了，叫做 It's okay to be not okay， 就算不 OK 也没关系，对吧？这句话也是我从去年三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年五月份的一个状态，主打的就是一个消极和颓废。但是在两个月前的一天晚上，我突然就想把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和题目改成了现在的这个，就叫毁灭与重建。因为我想人总是要带着伤疤往前走的，我想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原有的废墟上，因为我想有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在废墟上重新建造出一座新的花园呢，也说不定是吧。现在的时间是2023年的7月份，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一年零两个月之前我们正在被关在家里，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也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什么时候被关进去的，每天睁眼就是周而复始的测核酸、买高价蔬菜包、抢菜，然后做饭、洗碗、抢菜、看小区群吵架、骂物业，而现在各种各样黑色的幽默和谣言里，不知道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这样的剧情在去年发生在很多地方、很多人身上。去年的很多城市、很多人都经历了这场并不存在的自愿封控。还能听到这期节目的人，或许我们都是幸存者。我们在那期间没有生重病，没有出意外，没有死，我们的精神尚未崩溃，或者说崩溃了之后又被粘合起来了。我们截至目前尚且保有一份能糊口的工作，也有可能是丢掉工作被裁员之后又找到了一份能糊口的工作。无论如何，我们都幸存下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了新一年的春天。在这一期节目里，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下我这一年过得怎么样，也很想听一听你们这一年过得怎么样，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和你的经历。在今天的这期节目里，我想聊一下，第一，我们经历过的那些事情对我现在的影响。我相信人经历过的事情是不会忘记的，至少我不会，相信你也不会。第二部分呢，我想聊一下这些事情给我的生活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如果你也在被类似的负面情绪影响，那我希望我的经历和走过的路能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最后一部分里，我想聊一聊我的一些灾后重建的过程，聊一下我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如何非常戏剧性的实现了一些重建，以及找回了曾经的一些生活热情。 OK，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在2022年的3月25号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任何一个春天在我的人生经历里能够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能对我此后的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我相信那个春天对许多人来说也是。去年的封控期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微博上写封闭日记，封是疯子的封，取了一个谐音梗。这种苦中作乐的黑色幽默，在当时五点起床抢菜还啥都抢不到的环境下吸引了一批读者。有不少人呢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我的，在微博上哈。比方说当时我讲了一个段子，我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应该把德国人都捐到上海来，因为咱这儿缺德。一年过去了，当我以为大家都已经把这些事儿留在了过去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我的私信里时不时的还是会收到一些人的留言，他们把我的账号当做了一个树洞，告诉我他们现在仍然很挣扎很痛苦等等等等。他们可能以为我不会看，就像很多人以为网上的那些博主他们不会看私信一样，其实作为真人我还是会看，我都能看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 依然在为去年感到痛苦、感到挣扎的不只是我自己，还有很多人都在持续的从去年的经历中受苦。 By the way， 如果此时正在听这期节目的你也有类似感受的话，或者是有过类似感受的话，那别难过，你不孤单，你还有很多人和你在一起。今年的三月份我去了一趟泰国，带的箱子是我去年六月份逃离上海的时候的同一个箱子。有一天晚上我回酒店换衣服，从箱子的夹层里翻出来去年五月底的一张出门证，上面印着从5月26号到5月31号期间每天出门的时间和回来的时间。当时我所在的社区只允许每天出去一次，一次两个小时。我第一次拿着出门证出门的时候，感受到了无尽的耻辱。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能够回忆起那种耻辱的感觉。那天我用一个酒袋提着冰和酒去了新疆湾生态保护湿地，我在一片树林中躺下来，看着头顶被风吹响的树冠，喝了一口啤酒。我没有像想象中一样就很抓骂的边喝边哭，我当时只是觉得很沉重，然后一个人坐在树林里面叹了很多口气。我在泰国的酒店坐在地上，我想起来这件事情，我就发了一条微博。那个时候已经是2023年的三月份了，在那条微博下，我没有想到还有很多人在和我分享他们的感受。有一位叫你大爷 Maria 的网友说，这几天上海的天气超级好，我坐在家里阳台上晒太阳的时候，去年的记忆会突然涌上来，仿佛下一秒楼底下就会有大喇叭喊我去做核酸。有一张吉林的网友说，出门证这玩意儿我有两张。还有一位已经离开了上海回了泉州的朋友说，昨天在车上我和妈妈说，这辈子我再也不愿意自己炒西葫芦吃了。我看着这些评论，坐在泰国酒店的地上，手里捏着出门证，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想起来去年离开上海之后被封控的噩梦其实一直都在追随着我。后来2022年我在云南又被封了三次，加上上海的，我2022年总计坐牢86天。直到11月底我都时刻活在明天就要被封控的恐惧中。去年9月份的时候，突然有风声，有谣言说昆明要封城，我在睡梦中梦见自己打开河马，发现那片熟悉的灰色又回来了，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缺货，什么都买不到。我在梦里面一下子就慌了，我在想我90岁的阿婆怎么办，她每天都要喝鲜牛奶。我在想我爸妈怎么办，他们都有基础病要吃药的，还有我的狗怎么办。然后我就被吓醒了，醒过来之后，我一边庆幸觉得还好这是一个梦，一边以光速打开了河马，然后发现太好了，页面竟然还是彩色的，竟然还能买。然后我就连眼屎都来不及擦，一顿狂买，夸夸夸夸夸。付完款的那一刻，我转头抱着我妈就大哭了一场。后来我妈回忆我当时的购物的速度，她说简直就是训练有素，像是从上海空降回来，来支援边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现在至少不会再做河马灰色页面和买不到东西的噩梦了。但是这些短期的影响虽然渐渐消散，还有一些长期的影响一直都在。比如说运动，被关起来之前，从2020年开始，我每周都会有至少3到4次的户外跑或者是健身房的跑步。跑步是为数不多能够让我感受到快乐的运动。被关起来之后，我找了很多的方式试图恢复我的有氧运动的量，但是感觉都不太对劲，而且我当时住的地方隔音非常差，为了不扰民，所以我能做的运动非常有限。自此我的运动习惯再也没有恢复过，一直到了2023年，也就是今年的5月底，我才开始勉强恢复了每天3到5公里的锻炼，中间恢复的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长。我还有一些朋友抱怨说，我从来不和他们分享那两个月的经历，他们觉得我好像显得很生分，但其实一直到今天，一年过去了，一年多过去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和我身边最亲密的人分享那些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中渗透出来的无助和恐慌。作为一个高度敏感的人，这些细节我都不敢细想，因为只有把自己的感官去关闭，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一样去机械地执行每天存活的任务，才是我当时不发疯的唯一的办法。 其实到现在我都还在封闭自己当时一部分的感受，其实就是为了自我保护。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内向比较封闭的 I 人，我只能说在去年发生的那一切，他把我变成了一个更加封闭的 I 人。但是呢，去年也有很多经历，我觉得它永久性的塑造了我，让我更清晰的认识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我比自己想象中更勇敢，也比想象中更容易落入所谓规则的圈套。如果下一次类似的事情再发生，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的勇敢。来展开说说吧，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有一个前同事，他也是云南人，他住在五角场街道。四月中旬的时候呢，他发现云南捐赠给上海的物资被个别居委用来售卖。被住在该街道的居民指出后，他们又反复出了好几次前后矛盾的无章公告。这种倒卖物资的事情在去年的上海一点都不少见，只不过这次呢，他们命比较差，刚好撞上了两个比较较真的在上海打工的云南人。此事呢，我不仅从我的前同事处得知，还从住在该街道的前邻居还有很多网友的私信处都得到了证实。所以我和我的前同事两个人联手送了那个倒卖物资的居委会一个热搜，直接挂到了微博热搜上，把他们那居委会吓得呀，当天连夜2点半挨家挨户敲门，紧急回收卖出去的物资包，然后再让志愿者连夜重新发放给所有的居民。一夜之间魔法发生了，所有的物资都到位了。这件事的前后呢，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反转。在所有的居民都拿到物资包之前，我的私信里不乏有很多住在这个街道的爆料人，他们一边给我发送大量的照片、证据、聊天截图，然后一边说博主谢谢你啊。然后等到所有人都拿到了物资包，同样的一批人又开始给我发私信、截图、照片，说博主呀，我们已经拿到物资包了呀，微博可不可以删了呀，居委会工作那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呀，影响不好的呀。就挺搞笑的。这个让我想起来了发生在我们小区的另一件事情。封控初期呢，一位邻居在群里面求助卫生巾，当时我刚好有多的，我就托志愿者转交了几包给他，但是我没有收到任何一句谢谢。说实话一开始是有一点点不爽的，但是后来我自己处理一下情绪，我问我自己，如果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一次，还是他，还是这个女的需要卫生巾，我还会给她吗？我的答案是会。因为我想通了，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要一句感谢，而是真的希望在这种困难的时刻里，我自己如果手头有余力的话，那可以切实的帮助到一位有需要的女性，那就够了。我觉得我在做对的事情，就像在前一件事情里面我坚持住没有删微博一样，我觉得我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那是不会因为别人的任何评价而改变方向的。在这两件事情上，别人可能会说我更刚愎自用了， bigger than myself， 对吧， ego 更大。没关系，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看法和解释，但是这两件事情也让我对我自己的价值观更确定了。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比较深，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楼下被装了彩钢板和铁丝围栏，就是把我们小区的唯一的出入口全部都给封死了。邻居们看到之后第一时间就冲到了楼下理论，有人在群里问谁家有液压剪，他们不拆我们自己拆。哎，这可不就巧了吗？当时我家里刚好有一把前任租客留下来的钢筋剪和我自己买的防身用的斧头。对，关于我一个独居女性为什么要买一把斧头防身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留到以后的节目里面再说。 Anyway， 反正我就是当时是一个拥有一把钢筋剪和一把斧头的女人，我犹豫再三就拎着钢筋剪和斧头就下楼了。最后经过一下午的争吵，彩钢板和铁丝围栏都撤了，钢筋剪和斧头是没用上哈，我们是舌战群儒。当然撤的过程也很荒唐，就完全没有人知道具体是谁下的命令，然后他们就扛着彩钢板就来封我们了。当时我的邻居问，如果起火了，居民跑不出去，被烧死在这里，谁负责呢？哎，那些来装铁丝网的人，他们也答不上来。我以前是一个会极力避免和人发生直接冲突的人，比如说飞机上有人外放声音太大，我会选择让空乘人员去沟通，而不是自己去。 或者是楼上楼下邻居扰民，我会让物业去说，而不是自己直接去骂。但是在去年那样子的一个丛林环境中，我发现温文尔雅再也没有用了，最没有用的事情就是体面二字，所有的人都得拉下面皮开始战斗。说实话，提着钢筋剪和斧头下楼的那一刻，我是有点害怕的。但是当我和我的邻居们站在一起的那一刻，我发现直面冲突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在上海住的那栋楼呢，临街，出了门就是大街，出了大堂，从左到右80米的街道距离，就是五月份我们能外出的全部距离。甚至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只能外出10米，走出大门，步行10米到达垃圾桶扔垃圾，然后折返。路途中间，但凡有人东张西望一下，都会被穿着白衣服的不知名人士怒吼。后来到了五月底，我们可以出门了。我才发现那些所谓的边界和规矩，真的就是一步路的距离，就是一抬脚的距离。他们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脆弱的防线和堡垒，但是就是这种很脆弱很无形的这些边界，他们仍然关注了数千万人长达2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那些曾经在四五月份看似永远转不过去的街角，永远迈不过去的马路的斑马线，现在就是四步路的距离。而那些曾经因为扔垃圾的时间太久，然后毫无原因的怒吼我们的人，在脱下或者是白色或者是蓝色的外皮之后，泯然众人，我再也分不清他们谁是谁了。我小的时候看过一篇文章，我忘了是新概念还是萌芽杂志上的了，不重要了已经。这篇文章呢，让我非常记忆深刻。他说在一个海岛上有一座大宅，没有人居住的大宅和一只猫。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大宅的门打开了，猫很好奇就溜进了大宅。第二天，猫发现这扇门打不开了，它用尽了一切的力气去挠门，把指甲抠烂，爪子上全是鲜血，门上全是挠痕，但是也依然拉不开那扇大门。日复一日，猫用尽全部的力气试图拉开那扇大门，但它就是打不开。终于有一天，这只猫它没吃的没喝的，体力不支，死了，啪嗒一下死在地上，身体软软的靠在那扇耗尽了它生命的大门上。没想到此时那个门啪的一声打开了，原来这扇门打开的方式是靠推而不是拉。五月底，当我走出小区，迈过那些无形的障碍，越过那些曾经不可逾越的街角的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那只把爪子挠烂的猫。我觉得在某些时刻里，我们所有人都曾经是那只猫。有的时候我比我自己的想象中更勇敢，但有的时候我比我想象中更怯懦，更害怕一些无形的规则。但是勇敢和怯懦之间的那条微妙的线又在哪里呢？这个问题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从去年的六月份开始，我一直在寻求专业的帮助。后来我的医生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希望你能恢复规律的运动，重建自己疫情前的生活。我的医生他也在上海被关了2个多月，他很能理解我当时的心情。他说，我们都需要重建自己的生活和心理健康。重建这2个字一下就击中了我，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在很多个时刻里，我都在不断的努力的告诉自己要重建。我们说一点题外话，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因为印度教里面的一个神而入坑了印度教和南亚研究的课程。当时我们的教学楼里面放了一尊湿婆跳舞的塑像，那尊塑像实在是太美了，我忍不住想要去了解它。这一了解吧，就入坑了。湿婆是印度教里一个与毁灭和重建有关的神。在印度教里，世界由3个主要的神灵主管，他们分别是湿婆、梵天和毗湿奴。在印度教的认知里，世界是一个不断毁灭、重建、运行再毁灭的循环。湿婆在其中负责的就是毁灭与重建这个环节。毁灭这个环节在印度教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毁灭就没有重生， 所以湿婆在印度教的信仰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很多人都在崇拜她。不毁灭就不能重建，不破就不立，这好像变成了一种隐喻，好像成为了我此后生活中的一种基调和预言。我此后的很多段的生活经历感觉都是在这种不断的毁灭和重建里面在重复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当时当我的医生说出重建两个字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好像被电了一下。我没有想到自己普普通通的一生，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会在某个时刻里一次又一次的与湿婆产生链接。我也没有想到像湿婆她居然能够在除了印度教艺术之外的领域里面还能够持续的给到我生活灵感。当时我就在想，对于我现在的这一段上海一周年的这个生活来说，它应该也是需要一个毁灭与重建的过程。其实在今年的五月份之前，从去年的三四月份到今年的五月份四五月份，我一直都过得非常的浑浑噩噩，生不如死，可以说是像一具行尸走肉，吃饭就味同嚼蜡。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就疫情和风控毁掉了我太多东西。医生和我说重建这句话的时候是去年的八月份，然后我就立刻冲出去重建了，接着就玩滑板把腿给摔了，养了一个月。后来我又重新振作说不行啊，我得重建啊。于是呢，十月底我去了梅里雨崩去徒步，结果在雪山脚下被就地隔离了五天。这件事情之后我彻底摆烂了，决定我再也不要担心隔离，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主打的就是一个头铁，大不了你就关我呗，我今年坐的牢还少吗？我怕吗？俗话说得好啊，糖多不甜，盐多不咸，债多不愁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头铁。十一月底呢，我立刻去了泉州，去的时候风声那叫一个紧，需要24小时核酸，在机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查，就算到了泉州也要隔天一查。当时在泉州游玩的场景呢，非常的超现实。每天的白天沉醉于人间烟火和宋元时期的佛像塔窟，觉得哇真精妙啊，真棒啊。到了晚上满西街的溜达着，到处找核酸检测点。当时刚好还是在比世界杯嘛，然后就一边排队，晚上还下雨，打着伞淋着雨，然后看着路边的小酒吧里面的世界杯的比赛，然后排着队等核酸，就挺魔幻的。等我在泉州玩了差不多将近半个月，玩够了回家的时候，嘿，一夜之间已经没有人在意核酸这件事情了，仿佛两个星期以前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严阵以待是一场戏。从去年的十二月到今年的二月底，我整个人都处于一种非常荒谬的感觉和痛苦当中。在这三个月期间，我时时刻刻都在想起医生和我说的话，说要重建。我也不断地给自己默念说要重建，要重建。可是我就看着自己的生活，我就建不起来，我不知道该从何下手。那三个月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凌迟，是非常痛苦的。后来三月份的时候，我和朋友去了一趟泰国，这是一趟非常最后一分钟的临时起意的随意之旅。但同时呢，它也非常的放松和躺平，没有任何需要打卡的地方，大家就是非常放松的躺着。这一趟躺平之旅，我觉得它让我重新找回了一些生活的甜头。在过去的三年里面，我们失去了很多可以期待的事情，音乐会被取消，演唱会不能举办，就连去酒吧喝酒有时候都要偷摸的从后门进。最搞笑的是，我离开上海前和同事聚餐，我们在包间里吃的呀，吃到一半老板偷偷进来把包间的空调给关了，窗帘给拉上了。我说老板呀，我们是在吃饭，不是在偷情啊。当时去泰国的这趟旅行呢，它让我开始重新发现生活中一些值得期待的东西。我突然意识到，哇哦，原来生活中是可以给自己奖励的。于是我就开始给自己找一些大大小小的让自己活下去的盼头。比如说三月份的时候我从泰国回来，就立刻给自己安排了四月份去云南的边境过泼水节。五月份的时候是我和我爸的生日嘛，我就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了很多顿好吃的生日晚餐。六月份我接连看了两个我很喜欢的云南乐队的演出，在音乐节的现场淋着雨蹦野迪跳三跺脚，真的太快乐了。 哦，七月份呢，就是现在我们正处于的这个七月份，我会和朋友一起去东北自驾，去探寻中东铁路的遗迹。八月底呢，我买了小野丽莎音乐会的门票。秋冬的时候打算叫一群朋友去虎跳峡徒步。就是这些小小的盼头，它就很像那种拉磨的驴眼前挂着的那根永远都够不到的胡萝卜，会让我一直对下个月、再下一个月、再下一个月的生活有一点点的盼头。那么在这些期盼中，我开始对自己有了一些要求，比方说如果要去自驾、要去徒步、要去荒野求生、要去音乐节蹦野迪，那么至少我的体力得跟得上吧，至少我的作息得规律吧，我的整个作息得是一个人间作息吧，不能是阴间作息吧。所以我就开始积极主动的去寻求一些身体健康上的改变，去提升精力，去改善睡眠，好好吃饭，恢复规律的运动，慢慢的一切就都良性循环起来了。我突然发现我不能只为了做什么事情而去做这件事情，我需要一个更大的目标在眼前来激励我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说我一开始不爱吃饭，彻底丧失对食物的欲望，要么暴饮暴食，要么彻底不吃。那我就从最简单最简单的代餐做起，因为我有时候不吃饭是因为懒，是因为觉得做饭太麻烦。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灌一瓶代餐嘛，吃代餐能有多麻烦呢？不就是一瓶代餐灌点水摇一摇喝下去，对吧？代餐就算再难吃，那它也比完全不吃饭的好呀。或者是我会发明一些非常简单便捷符合自己营养需求的简餐，或者用今天的俗话来说就是白人饭。比如说我的早餐就是酸奶加坚果加蓝莓加燕麦全部到碗里搅吧搅吧和吧和吧吃下去，再加两个鸡蛋，再灌一杯小绿粉， OK 搞定。它们或许不是最完美最美味的食物，但是它对我而言是最简单最容易执行时间成本最低的最能坚持的操作。那慢慢的我的身体习惯了一天至少两顿饭的摄入，到点会饿，那到此为止，至少在吃饭这件事情上我开始慢慢的恢复正常。我发现人体就像一台非常精密的仪器，当吃饭这件事情慢慢正常之后，其实人的作息还有你的睡眠的时间、起床的时间等等一系列都会变得非常的规律了。再比如说跑步这件事情，我是怎么慢慢恢复的。从20年开始的时候呢，我会每天打底5公里，当时对跑步是非常的痴迷。从2022年的3月份开始，我就再也没有跑过。到了今年的4月份5月份，我打算重新再开始跑的时候，跑两圈都喘，那我就也不逼自己啊，就慢慢跑。可能一开始我就跑400米走200米，然后到第二天我就跑600米走200米，然后再到后面我就跑800米走200米，慢慢来，就循序渐进，不跟别人比，就只跟前一天的自己比。我甚至还会给自己一些非常小的物质奖励，比方说我会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我奖励自己这个星期如果有跑够15公里，那么就可以买一条喜欢的运动裤。如果我这个星期每天都有按时吃至少2顿饭，那我就奖励自己在下个星期的时候可以在喜欢的餐厅订一顿饭，如此类推。就通过给自己设立一些奖励机制，我发现我好像在这一片废墟中慢慢地重建起了一个名为我的生活的游戏。截至目前七月份，这个游戏我已经玩了快3个月了，用户体验还不错。所以在我开始重建自己生活的这2-3个月里面，我也很想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你。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到现在了很慢热，跟我一样，因为去年的很多事情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事情，说是耿耿于怀也好，夜不能寐也好，反正可能都有点 PTSD 吧。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人是要带着伤疤往前走的，我们还是会有机会在废墟里面重建一个属于自己的花园的。既然有这个机会，那就抓住，不要浪费它。当然了，你也不一定非得站起来去重建，即使你想要继续躺着也行，因为这是你自己的生活。关于自己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答案。就像我本来的题目一样 It's okay to be not okay， 其实不 OK 不站起来不重建也是你的权利，这也是一种选择。就不管你是站起来还是继续躺着，反正咱们都在废墟里，我们都和你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很荒谬的事情，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从小就一直被教导你要 OK 啊，摔倒了你要爬起来啊，你还不能哭啊，生了病你要康复啊，你要成长啊，你要坚强啊。我一直觉得就是这种思路它有点荒唐，就好像所有的创伤都应该恢复，所有的伤口它都应该长得看不出痕迹一样，就是我不喜欢这种态度。尤其是在我觉得自己真正的精神上成熟长大之后，我再去回想，我觉得我很不喜欢这种态度。我觉得这种态度就好像是在拒绝承认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因为如果一个创伤它真实的发生过，那么留下疤痕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为什么要否认创伤的存在呢？有时候有的伤口它就是又深又大，到了无法恢复的程度，或者是到了它一定会留下一条非常恐怖可见的伤疤的程度。那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承认它的存在，只有承认我们才能去后续的去试图解决后续的一系列的问题，对不对？这一期节目对我来说也是对过去的一年的自己的复盘和回顾。在去年的风控中，其实我也得到了一些非常难得的关心和爱。我还记得有一个朋友，他刚能出小区的时候，第一天，他能出小区的第一天，就给我闪送来了肯德基的全家桶。五月份是我的生日，当时我的朋友们，不管是在上海的还是在北京的，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搜罗全城，给我闪送来了非常非常难得、非常珍贵的生日蛋糕。那是五月份的上海呀，你要知道当时你要搞一个蛋糕，然后搞一些就是生日用的酒啊、什么汽水啊、什么都有多难。我想我这辈子以后应该还会过很多个很多个生日，应该还会有很多个生日比2022年的生日更盛大。但是22年的那个生日，那些朋友们搜罗全城给我送来的蛋糕，我觉得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情谊。还有一个当时我在微博上认识的网友，后来他给我手写了一封信，他说这两个月里分享日常、蔬菜包还有食谱，对我来说有着电子拥抱般的抚慰疗效。我想过去那一段时间的伤痛是真的，但是这些朋友还有这些情谊它也是真的。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其实它让我对我身边的朋友们有了更强的信念感。我常常会觉得谢天谢地，至少我还有他们。世界或许很烂，但是我还有和我一起待在我的小泡泡里面的朋友们。所以我想和你说的是，不管你是想要做一个 not OK 的人继续躺着，还是你想要站起来去重建，都 OK 的，都好的，都会有人和你在一起的。又是一年过去了，2023年的下半年开始了，夏天来了，我们已经错过了去年的夏天，今年的夏天一定不能再错过了，那就让我们尽量都开心一点吧。我是诗儿，这一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为止，那我们就下一期节目里见。